我们大概这个成全这一期呢，可能在下一次要做一个总结束哈，所以我们大概到今天也差不多内容也差不多完成了哈。我所预备的，按着在寻求中神的带领哈，让我们有一个远一点的，然后全貌的这样的一个视野来看一个人得救之后。好，那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向？怎么该怎么来过？好，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有在神眼中很重要的价值的哈。所以大概我们下个礼拜要做一个总结，那总结当中我会希望大家有一些彼此的互动哈。基本上我们是以启示录为我们的一个主轴，我们一开始就谈到说第一章谈到说，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约翰本是他所爱的门徒啊，他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那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容貌啊，还有他的眼光啊，他的声音啊，各方面啊，让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哈，连约翰都吓到这个样子的话，我想神的那个审判的那个。权柄跟威严哈，事实上是我们所担当不起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但是马上从第二章开始就转向对教会讲话。那么最后一章也是一样，也是最后一句话就对教会讲的。好，对这个紧接着第二三章，然后就提到说我必快来。然后教会心腹就回答说，主啊，我愿意等你来哈。这是启示录，那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是要把未来要成就的事，而且是快要成就的事，要来告诉他的儿女。那我首先我们还没有进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启示录里面的灵修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以前呢，我想问你们，当你看到预言的时候，快要成就的事就是预言嘛，哈，就是神对他。以后的安排，事先告诉他的儿女，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先知有很多预言啊，那其实不是只有先知，有人这样说哈，专门在研究预言的这个圣经专家说，每四节你就会找到一节是属于预言性的，就他要发生的事情或会发生的事情哈，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讲说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认定他必指引的路，最后是这样的结果。基本上应许的结果就是一个预定的。我们如果比较广义来讲哈，那基本上呢，如果比较有目的性的、有事件性的预言的话，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大概会有700多个。如果我们当然有些个别的哈，某某个人以后会怎么样？那个就不算了，那个更多了哈，700多个。到现在为止，那700多个里面呢，有300多个是专门针对耶稣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言。然后到现在为止，80%多一点已经应验了。好，不是说20没有应验，是还没有应验，快要应验了哈。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神借着约翰来写这一本启示录。那我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回应一下哈，当你看到或听到这个圣经里面的预言，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或者是一定会怎么样，这些预言还没有到的事情的预言，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对神的一个，我想感受吗？还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回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启示录。当然，我中间就空过去了。好，那中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会稍微提一下。好，当我们谈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看了神的羔羊，当我们在看这个羔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中间启示录从第三章，应该是第5章以后，第四章是到从地上到天上嘛，哈，到第五章以后，然后到这个新天新地之前当中这一段的这个预言。那我们今天会稍微过一下，但是不会进入细节，因为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它是一个启示的一种文学哈。 那启示的文学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在看诗、我们在看画一样哈。你没有办法用一个说一个直接的啊，这种直接的什么长什么样子，或者在它的时间上面，这个是最让我们最混淆的地方。那个时间上面，你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哈。这个逻辑性方面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一致性的一种，我们只能说有一些假想哈，或者是有一些理解，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就这样子就看了，然后我们就相信。但是如果要再进入里面去把它再做一点研究、分析、归纳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我想我不需要进入那些，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这本书，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从头到尾，我们把它读过之后，那作者约翰很清楚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如果读了、相信了，然后遵守的，就有福。有人算过里面一共有七种福哈，那个我想我们就看，我们就会找出来哈。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当我们面对神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它？有没有谁要愿意回应我？就是说，当你在看神的预言的时候，好，比如说，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就好了。好，他就说这个跟那个夏娃讲有没有？他说这个从今以后呢，那个你的后裔跟这个蛇的后裔要为仇嘛，彼此为仇哈。然后他说呢。他要这个咬你的后脚跟，然后你要踩破他的头，有没有？好，就是这个后裔后对后裔啊，这个就是一个预言。那像这样的一个，当你接受到这种神的预先的告知，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心理的一个感受或回应，还是说都没有？
是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盼望的那种，有
盼望，
力量的，
嗯哼，嗯，以后就好像你有个底啦，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
然
觉
后，
得哦，将来会是这样的时候，那我在地上就是有一个方向一样的，
是有方向，OK，有方向，是的，嗯哼，很好，是的，嗯哼，
师母，我回应
是，
一下。
好的，请讲。
以前就是听到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就心里有点恐惧，但是现在呢，我就很，就是刚才姊妹说的一样，也是有盼望，有期待，觉得很美好。嗯，这是我的分享。嗯，好。
谢谢，是的，是的，是一个期待，嗯，很好哈，期待，然后一个有方向，还有吗？
感恩师母，我就觉得，感
嗯哼，
恩。
对神的感恩吗？
对对，神的感恩，就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嗯哼，是的，是的，嗯哼，他把起初的事到末了的事都跟我们讲明啊。还有吗？要不要谁要跟我回应一下说？说当你在你说我这一本圣经里面66卷书有那么多神告诉我、预告给我知道说以后会怎么样，对你的一个领受的心意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啊，还有吗？我
师
不知道我们自己，哎，是，请讲。
傅，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读到那个，就是末世就在主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就从东边有闪电，从东边到西边，然后主会坐着，就是从空中从空中再来哈、啊。我就牢牢的记住，我说这个我一定要记住，既然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就要记住这个。
可能那个时候哈，好，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跟主下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很好，
就是我们是下来的哈，教会被提嘛哈，然后再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就要来跟他一起掌权了会的啦。我想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化，更清楚了，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影像上你会更有印象，是不是？好，那个场景哈，是不是？好，嗯哼。
对，我记得当时我就是最开头看，因为没有其他的书有见过这样的话语啊，然后
是
牢牢的记住。我说当然，我就到现在我觉得那个感觉很记得。
那么的深刻，是不是让你感觉好像很壮观，还是怎么样？你的感受呢？
就是首先是很诧异哈，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也能够想象，但是就觉得那个画面会整个的覆盖整个天地，然后是我也很壮观，但是就壮观到让人诧异，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我不能确定的事情，但这个我一定要记住。
你对你特你特别的有一种哈，我了解呀，是的呀。我想一个父母亲会对孩子说话的内涵哈，孩子对我们说话的就是父母亲跟孩子说话的内涵哈，也是一样哈，有多少是在讲说过去怎么样，或者是在讲说你现在要怎么样哈，或者是盯着说你这样的话未来才能怎么样。我想我们都会提到未来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就说哦，你现在好好的念书，以后你才可以怎么样。这也是一个父母亲很我们可以同理可以了解说为什么神给我们说那么多预言。好，那我先给大家一个经节，如果有人要补充的话再回应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的那个大纲上可能里面没有的哈。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九跟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跟第十节，好，看谁翻到就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这里谈到属灵的福气，一开始谈到按着
我谈吧，师母，我找到了。
好，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的，我们看到了哈，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一定是最好的、纯全的、可喜悦的哈。他对我们怀着一个很美的心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里的奥秘。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奥秘是属于神的，然后呢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然后如果神的奥秘揭示出来呢是神的荣耀，那如果显明的是揭示出来呢是人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满足哈。他是讲君王了哈，君王的荣耀，但就表示有智慧的哈。好，那现在呢当神按着他的美意把那个奥秘揭示出来哈，启示录那个启示的意思，末世人去写神的话的那个末世或启示的意思，是把它揭开，本来盖着的那把它打开来哈。当神愿意把他的美意本来是盖着的，本来是我们不可能理解的，如果没有借着圣灵的启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去明白的，然后把它揭开之后呢，是让我们有一个刚才前面有提到哈，就是好像来日有期，等着那一天，等着那个时候，还是等着那个神所讲的那些一一的实现的时候，哇，心里面那种盼望哈，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智慧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所罗门找到人发现的智慧哈，就是凡事都有他的时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就是为什么上次我特别提到我们对现今的努力有一个很重要的竭力保守我们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是要同归于一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经节哈，是在我们领受神的预言的时候的一个可以让我们很期待很喜乐，而且是就像亚伯拉罕从远处等着，从远处看见那看不见的一样。是的，是一个盼望，也是一个方向，也是一种对感，就感到说神真是爱我们，就像父母亲对孩子 跟他们讲后来他希望他怎么样这样啊、哦、呀，那这个都被神安排好了哈、啊、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成全的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信念，神有他的时间，而且神要成全到最后完全，就像他的创造第六天完成了，甚好很好，然后到第七天休息了，那个休息就是成全了，就是完，他的完全就这个意思，就已经全部都完全了，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哦、一个一个的成就，然后到最后全部的成就，让我们在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就是其实都到最后两章让我们看到的，我上次给你们看到的生态有没有，里面你看到什么哈？有神的荣耀，有看到羔羊在那里，看到有列国的荣耀归给神，看到那里有神的子民，看到那里有神的儿子，看到那里有也有这个生命树哈，也有活水的河流哈，我们就看到很多，那里面呢其实最多的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啦，好，又称为子民，又称为儿子，那我们在那里好，就是又有那个好像宝石一样在闪闪发光，被神塑造的哈。我们上次已经把21、22章看得比较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这里面的在一个重点，我们要把它从头到尾稍微过一下，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最主要的那一颗明亮的晨星，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从第一章是一个审判的那个很威严性的一个形象，来到第五章之后就称为羔羊，神的羔羊，当然他在宝座上，可是一方面他是犹大的狮子，犹大支派，好，大卫的后裔，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约翰所记下的就是神的羔羊。那么讲到羔羊，就会想到它是有被杀的痕迹。讲到羔羊，我们会想到说它是那种很温驯的，对不对？好，到了宰割之地是没有出生的。啊，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哈。我在思考说，为什么第一章的时候展现出来是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个审判，好，到最后要做一个最大的审判、最后的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好像那个锤子吹下去就没有再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好，在他的手上。可是后面都以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在贯穿所有的里面的中间，好，就是一直到最后，不是中间而已啊。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神的羔羊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过一下啊。所以我们在进入这里以前呢，希望我们有一个心态是说呢，就是等于说呢，当我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事实上是我天上的父亲，他很在意我，他很爱我，然后他要让我满怀着盼望，刚才我们分享的哈，让我有一个确定啊，我要往哪个方向，然后我是有盼望的，不管我的过程怎么样，神会按着他的美意，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会成全，就会呈现整个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终局哈。然后最浩大的是刚才那个季宏提到了哈，感觉那个那个东方这个闪电啊哈，那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要同归成一个，你看可以想象那个哈很壮大的哈，哈哈。Yeah, 还有没有人要补充一下关于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那我们就要开始进入。
师母，刚才那个明艳有写说是确信，
确信，那我们有一个确定，确信，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就是个安全感了，啊，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全感，啊，我们不是在流浪，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就像刚才我提到亚伯拉罕，他从远处望见，然后看见那看不见的，而且他是羡慕。这上面还有一句话说他怎么样？他欢迎啊， 欢迎欢喜迎接了哈，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期待是在那个这个最后神的整个的完全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在那里一直到永恒啊呀。还有吗？
是我还有安慰。
安慰，嗯哼，嗯哼，里面有安慰，是的呀。以赛亚书哈，它里面其实到后来哈，当神在预言说他要怎么审判他的子民，要怎么样受到处罚，怎么样时候，他后面总是会出来安慰，好，没有关系，好，就这样子等着，忍耐着，你等着那个时间，好，然后有没有后面那个以赛亚书到后面都是安慰哈，你要说安慰的话啊，是的，是的 ，Amen， 嗯哼，像耶稣说，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林燕提到那个确信是很重要的。我听到了，上次我们提到哈，现今我们该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是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对教会讲的话，唯一一次在对教会讲的话。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了哈，那以前他只是预言说两三人在一起有神的同在。然后彼得要成为那个有钥匙的那个人，他是有这样预言，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对教会讲的话就是这样子，嗯哼，他有责备，他也有安慰，是的，嗯，他一定有安慰。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是最开始就想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生。就是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够不将我要说的事情告诉我的仆人亚伯拉罕们。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关系哈，就是我现在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我就觉得这个天父爸爸他一定会将他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那个旨意向我们写明，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哈。我就觉得说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胜得过的。然后你刚刚念出来以弗所书一章那个就说在就是都是照他自己所议定的美意哈，他要向我们写明就是他旨意的奥秘，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一个。我就想到说我不知道圣经里面哪一节讲的，就说其实我们没有寻找他向我们显明，没有访问他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就是说其实是神，他是把我们当作他们所爱的那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什么就是惧怕的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就是很笃定的信他吧，就是刚才那个姐妹讲的盼望哈，还有季红所讲的未来的这个荣耀哈，我觉得真的有神实在是太美好了，对
，Amen，Amen 呀，感谢主，是的，好，我觉得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候，就是虽然是我在讲哈，我在带领，我在讲，但是呢，我们就一面就感谢神，一面赞美神哈，因为我们所讲的荣耀归给他，然后我们更感谢他，好，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是的，是的。我们读圣经不是在做功课，读圣经是在享受他对我们的这个耳边的爱语哈，就告诉我们未来的这个奥秘哈。是的，很好，非常好呀。
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可能会很艰难，也会不懂得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是单纯的笃定的信他，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明白他的旨意的，因为他不会向他的孩子隐藏。就是现在越来越有确据了吧，对，感谢主。
是的，因为我在启示录的21章我们提到那些宝石有没有包括珍珠啊那些整个启示录的让我们感觉是光亮了，就不需要有那个被照的这个太阳啊这些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都是一个实际的神自己是光，我们也是有光的一个他的儿女， 啊，他有荣耀，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荣上加荣。然后我们提到说那些宝石是怎么形成的，记得哈。那么基本上呢，就像雅各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说呢，我们在这种啊试炼中要怎么样，要以为大喜乐。他说叫我们忍耐到成功啊，所以神的儿女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等候，我们的经历，不管是怎么样，他早就知道，他早就知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写在册上啊。然后呢啊，按着如果我们愿意，像我们上次提到的，我们就是愿意成为一个忠心啊的仆人，我们成为那个顺服的儿子哈、啊、然后按着他给我们写上的，就按着他的给我们的路线这样走的话，那一定要经过忍耐的历练，一定要经过征战哈、啊、的那种勇敢，不然都不会说后来说什么样，那个胆怯的不能在里面、啊、
嗯，
所以神在塑造我们，神在培养我们呀。
阿们，谢谢。
你们可以慢慢继续的讲好吗？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我们彼此都会很造就哈，就不用说哎呀你不能讲，因为我不是说我讲你们都在听，不是这样哈。好，那我们就先往下，然后你们想讲你们就讲出来哈，这样很好，我很喜欢这样哈。好，我们往下来看，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看哪、啊、神的羔羊，这句话我们都记得，是耶稣的表兄他在施洗的时候，然后向着群众来宣告，当然那个时候耶稣也让他帮他施洗哈。那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这也是预言，看哪、啊、神的羔羊。那时候他还没有定十字架哈，他认出他来，而且他是那个时候唯一认出来的。到底玛利亚打破香膏为他预备埋葬，他有这种圣灵的预感性的给他的启示吗？我不知道。好，但是他做了一件美事，是不是？因为早知道说耶稣要死，但他也没有可能也不是就只有为他的死，好，就为耶稣讲过的，他说他要被杀，他可能也听到了，有可能，但是基本上只有一个，就是约翰，施洗约翰，为他开路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就在那里宣告说，看啊，神的羔羊。那么这个神的羔羊，这个就成为以后成全在天上地上全部合一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刚才所讲的盼望也好，也安慰也好，确认确定也好，我们所渴慕的也好，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那个很好很美很丰富的领受神那个预定的旨意，都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为我们被杀的羔羊。让我感觉到诧异，刚才有一位姊妹说诧异哈，在诧异的是他竟然在天上这么盛大，这么崇高的这些敬拜的场面里面，他还是一个羔羊，被杀的羔羊的姿态出现。你可以想象，当这些天国的子民，当神的儿子们儿女们，当我们这些耶稣的心腹们，就是教会哈，在那里的时候，当我们眼睛看到神的羔羊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证？至少对我来讲，看到被杀的羔羊在那里的时候，我知道他认得我，我也知道我认得他，而且呢，很亲切，不会让我却步，因为是看到那个宝座有没有、啊、在那里呢，神是我的父亲，而神的羔羊是教会心腹的新郎，是我们的良友、啊、因为他付上了赎价，以至于我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盼望跟期待跟渴慕 可以在那个时候跟他跟一切合而为一。所以我过去还没有那么到注意哈，这次当我再过一次的时候，哇，那个神的羔羊就让我特别特别的心里面有特别的一种对神的敬拜跟感恩哈。那我们就稍微把它看一下这里面的啊这些篇章谈到啊启示录里面哈。那我们啊谈到二三章是我们一开始的啊开场，就是得胜的有耳可以听的就要听。好，然后传圣灵讲的话有听到有回转的，不管是警告也好安慰也好，你听到了好，那么你就会顺利的走完这一期。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有难处，可能有啊可能有啊灾祸，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确定我们没有惧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被杀的羔羊享受他的得胜，这是确定的。好，这是我们以前到那第三章就跳到后面去了。那现在我们从第四章的话是约翰被带到天上去看敬拜的场景，到第五章，我们从第五章开始哈，在那里出现的就是神的羔羊。我们看啊，启示录中的羔羊，第一个是那个被尊崇被杀的羔羊。你可以看到第五章那里对羔羊的敬拜，哇！好，哪一位你有分开翻开你的圣经的话，因为我这里只有取到一些一点点而已哈。你有翻啊、圣经翻着的话，帮我们念这个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第五章的最后一节，
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
嗯哼，所以如果我们在那里，我们也在当中，阿们，服服敬拜。好，那来到第六章的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的第一印。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五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啊、有一个封住的哈，七印被封住的那。啊，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印哈。诶，我有跟你们经节吗？在那个我找了两个经节哈，在耶利米书。我知道，等一下我跟你解释一下那个，你写下来我跟你讲就好了哈，写下来，你们写下来，我可能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耶利米书第32章第10跟11节哈，那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以前呢，当我们看到一个被封起来还要盖印哦，就等于说你不能打开。到什么才能打开？到那个立约的人才能打，就是立约者才可以打开。好，那这个印呢，本身呢，就是说要确保它是不会被毁掉的。好，所以一定要封在那里。那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开。那是什么呢？犹太人他们在做那种契约买卖，好吗？现在有一个叫做是契约嘛，应该叫契约哈，就是耶利米书第32章第10跟11节哈，我来念好了哈。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哇，这很非常非常严谨的耶，好，还要见证人哦。就说这个是真的哈，而且一封起来了，没有人可以开了哈。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这个就是那个契约了哈，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好，等于说他在形容说他们怎么样做一个买卖。那么这个买卖就像我们现在的契约一样，好，也只有那个立约人，而且是什么？是那个付了钱的人才可以去打开这个封住的这样的一个书简。好，所以我们就发生在第五章，你就发现说有约翰看到那些书简没有人可以打开。那约翰那个时候知道那个是什么，因为基本上他们有一个意识知道那个是第一个，我刚才提到的是立约的人才可以开。好， 他有付的代价才可以开。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那个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裁决，约翰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审判里面的一些细节。那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政权的下面，他们是很受苦的。约翰是唯一那个时候唯一活下来而且被放逐到一个小海岛上面去，是很艰苦的。他可能都很羡慕说我的同伴都已经走了，都去跟主在一起了，那我还在这里。但是神要托付给他的实在是他没有想到的，把这个预言就写下来，用他来写这个预言。那在那种情况下面呢，他们对于这个一方面在等门赛亚，就在等这个救世主，可他们经受很多的逼迫，经受很多的不公义所以很苦的啦。所以那个时候基督徒其实他们一信主的时候，他们是立志是要被逼迫的，或者说呢可能要殉道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视死如归的这样的心态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约翰的那种里面，他们知道这个书卷呢，这个封起来这个印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很慎重的事情，那他很期待看到里面的之后听都没有人可以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是一个羔羊的姿态温温和和的在那里那其他都没有人可以开，也有长老也不能开，天使也不能开结果呢他说你不要哭，他就哭起来了，不要哭因为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终局的事情呢，一开始耶稣跟他讲了，我要把后面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可是那里面可能就存的这些奥秘那没有人开怎么办呢他就哭了，结果他们说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可以开，所以这个就是从第六章开始他就揭开了这个第一印。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纲要上面的，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面的两个经节好，谁帮我念一下好吗？配拿书卷揭七印的羔羊，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第一个是谈到这个被杀的被尊崇的羔羊被敬拜的羔羊，第二个是配拿书卷揭七印的羔羊。好，请哪一位？
启示录六章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启示录六章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哇，这里告诉我们羔羊的愤怒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翰其实是在期待一个神公义的一个彰显，所以在这里马上告诉我们那个印一打开之后呢，那里呈现的那个羔羊的愤怒的一个奥秘在里面。好，这个是谈到这个就跟第一章那个审判的那个耶稣的形象就和，但是也只有这个被杀有这种权力，有这种权柄可以来开它。我们看到第三个的话是Okay, 第三个是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九第十节我们不就不细看了，我们就把那里面的一个稍微跟羔羊关系就把它看过去了第七章的第九第十节，来请。
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是的，好，这里呢我们在这个羔羊的宝座前呢看到无数的人，也就是像我们这些人他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这些呢都是穿着白衣，或许说 就像加拉太书说的，我们披戴着耶稣基督啊，然后就在羔羊的宝座前啊，看到我们的这些人的在这个场景里面啊。好，第四个，这个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我们就跳了哈。它基本上第一印到第六印之间呢，是在解释这一些要施行审判的有哪一些意义。比如说谈到四匹马，四个颜色的马，一个代表什么，一个代表什么哈。那有的代表死啊，死多少，在解释这一些审判的内容。但是来到第七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七印马上就会接着有七个号，吹响的号，然后七个碗，好，那么这个就跟前面就有不同了。那在这个第七印很特别哈，来到第七印的时候呢，第四点，在羔羊权柄下的一个肃静或者是敬肃，在这里呢，在第八章的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就是半个钟头。好，如果一定要把它看成按着字面讲，就是半个钟头，也有好多好多种解释了哈，我们就不多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二刻，就是半个钟头，等于有半个钟头完全极静。前面听到的是大家的敬拜，在这里敬拜坐宝座的这个神，还有坐宝座的羔羊，还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在那边被敬拜，那声音一定很嘹亮哈，一定非常非常的神圣哈，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他说天上呢有二刻的极静。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安静，都不想都不讲，就是跟神就静静的在那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会怎样来感受这个有两刻的极静？如果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课，一下子我停了五分钟，你们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好像心里面很奇怪，对不对？或者你会说，哎，师母怎么了？那这里有半个钟头的极静。这个极静之后呢，后面就谈到这个天使把那个香，就是信徒的祷告，呈到这个宝座前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说到底这个极静两刻，至少有半个钟头了，不管别人怎么解释这个哈，至少有半个钟头。这个时候，这个当中那个极静到底是怎么样的是代表什么？我说过，因为这个启示录是一种所谓的文学性的哈的描述，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去怎么，我不是讲说用感觉了哈，但是你要用心里面，要心里要有感，你一定要用心去念哈，不然的话就好像在看，不是看武侠小说一样哈。因为很多人就在这个当中，这个七印七号七碗里面的就弄得啊，就觉得好像有的就不会很喜欢去读过它啦哈。也不明白，有时候会这样哈，是的，会有的哈。那这个极静呢，就好像突然间非常安静。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答案啊，有各种说法，可是这些说法里面呢，都是有它的一个圣经来的一个经义在那里。比如说，有人就说像那个耶利哥城绕城七天。完全安静的绕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象那里面有什么？那里面有顺服，对不对？因为耶稣要说，神要我们不能讲话就不能讲话，而且要每一天大家一起，这个一个人绕不讲话还可以呢，那么多人绕，那么全部都走在一起绕的时候，能不讲话，这个真的不容易哈。让你想到什么？这个极静两刻，记得哈，前面告诉我们，当他接应的时候是羔羊的愤怒，所以这个时候的那个极静，当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 好像都在屏住呼吸一样，就在就不敢呼吸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们在读神的话语，跟神之间没有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有没有领受到神的心意，有没有领受到神的用意，或者他讲这个话的意义怎么样的时候，用心去领受他的，以心比，以心对心的话，那我们可能念到这个就没有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了，极尽就极尽嘛。但是神跟我们之间的互动其实是非常有感性的，而且非常有那种默契的，非常有交流的，可以这样讲好吗？交流的，如果我们越，我们如果都不去在意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在意神怎么想，也不去在意圣灵有没有在忧伤，圣灵有没有在为我焦急，有没有在为我叹，我们不会去感受到。父母亲对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个智慧书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对在一起的话，然后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这是一个心对心的一个默契。基本上约翰已经知道这个是关于审判的书卷，这是确定的哈，这是确定的。我还有一个经节我没有找到，那你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说这种书卷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交代了，一个最后的交代，然后就是要这样子，就是没有再，不可以再动了，不可以再改变了，有点像遗嘱类似这样。那也只有那个立遗嘱的才可以让这个成效。那前面刚才提到说就是那个契约书，那这个时候在要开第七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极尽的儿客，是觉得说哎呀要开一个礼物的心情吗？还是什么？有时候
师母，
哎，是，请讲。
我打断你了没有？
没有没有，你讲，你们讲不会打断我，你们尽管抢着讲都没关系。
我想是紧张和不安吧。
嗯，紧张和不安。那刚才不是说很有盼望吗？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很确定啊，紧张什么呢？
就是会觉得为什么会寂静，就是会想到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对，所以严肃的时刻，所以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嘛。
嗯哼，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有的那个会紧张。
OK， 好，是的，有可能是的。
就是也还有一种那种等待判决的那种，等待宣判的那种感觉。而且神也就是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来再来搅扰，或者说他有力量去破坏或者是拦阻什么，这一切神都掌握了。
就是
等到那个宣判的那个声音发出来，
就是到最后了，没有再有任何的，不会，就没有再什么变化了。挣扎的也不可能再挣扎了。我从旧约里面看到两个经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你要大声的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犹太人他们对于这个吹号或吹角，对他们是常用的，就是不管是在守望啊，如果有敌人来啦，或者是吹角节有没有啊？那个新月出来了，哇，赶快吹，就要过节了。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以赛亚书58章第一节，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谁说？神说的。我想这个是在那个时候，在神的四周围的这些人，这些在不管在天使啊，或者这些人 敬拜的这些呢全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可能对面对这个第七印呢，因为它第七印了嘛，它是一个终结第七印哈，七个印的第七印了啊，有一个呀紧张也好，我个人呢、啊、哈，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让我很敬畏的一刻，就是神的那个绝对性，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是就是。或许我们等很久，我们看不到这个尾巴是什么，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受不了了，或者是我们好像很迷茫，可是呢，终究要面对那一刻，那么的那就是一秒钟，哈，他要揭开的时候，那一秒钟马上反应到，不敢出声。当孩子们对父母亲不敢出声的时候是什么心态？我想就是会说怕哈，就好像那个敬畏啊。那么刚才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第一节是提到说，这个扬声要大声的吹角，公布什么？公布过犯还有罪恶。到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了。然后在哈巴谷书呢第二章那里第二十节，你可以把经节写下来哈，我没有给你们哈，因为这是我在准备中我才那个时候我就不在家了哈。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那里提到说，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哈巴谷书提到的。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其实神的宝座在那里，被杀的羔羊跟我们很亲，可是呢，在整个的一个神的主权啊，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这么的一位完成那么伟大救恩的主，在那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心里面那个敬畏哈、啊，那种对神的那个敬畏，可能紧张也是的，没有错。有时候我们对对方一种有一点点的害怕的心也不是不好的、啊、那我们会在意它、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我们是看到这个描述。那事实上那次我有一个题目，我说你看到约翰所看到的吗？等于说约翰在那时候被灵所感的所看到的一切，耶稣要他传给我们，那我们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一样会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如果我知道那个是要打开最后的一个这个要降灾祸哈，那个审判还不是最后的那个是在永恒或灭亡里面，而是这个神的那个愤怒悲满了、啊、然后要做一个好像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印，里面就出来了七个号，然后的这个七个碗的时候，那产生的一个人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我常常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对神的敬畏那么的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我常常在问这个问题。我不是说我那个敬畏就很十足，但是至少我意识到我应该要敬畏神啊。你对他的话语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可是我愿意去做，如果我不做，我会在意说，神啊，你帮助我去做，这个就是敬畏。神没有要我们什么都做得很好，他愿意帮助我们，他说没有智慧你来求我，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对神就缺乏那一份那种尊重他？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保罗说，如果我们学了基督，我们既然已经从圣灵重生学了基督，我们就不再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再这样又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我们提到看着这个预言会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有喜乐，让我们有安全感，让我们平安，让我们觉得很得安慰， 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那里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把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二章看过的，哪一种人不能进去？